真实的基督教附录35节，既然在基督教界，众教会，无论天主教会，还是那些与他分离，以其领袖，即路德、莫兰顿和加尔文命名的教会，都将所有的罪追溯到亚当及其过犯，那么关于邪恶遗传的源头，可以在此增补一些东西，因为这些源头和世上的父母一样多。邪恶的倾向、天赋和习性都来自这些源头，这一点从经验的证明以及理性的同意，如在白昼之光中那样显而易见。从收集的经验证明，谁不知道孩子、孩子的孩子，甚至直到某个后代，都有来自父母的一种性情，以及由此而来的举止和面容的大体样式呢？谁不能由此推断出原罪来自他们呢？在每个人看到家族中的兄弟和亲戚的面容和举止时，给他的想法使他知道并承认这一点。那么，有什么理由从亚当及其种那里推断出一切邪恶的起源呢？难道没有同样的理由从父母那里推断出这种起源吗？这些父母的种岂不同样自我繁殖吗？仅仅从亚当的种来推断宇宙中所有人的心智的属灵形式，从中并照之存在的倾向或诱惑，就像从一个蛋中衍生出各种鸟类，从一个种中衍生出各种性质的野兽，从一个根中衍生出各种果树。人不是有无限的多样性吗？这个人像绵羊，那个人像狼，这个人像小山羊，那个人像黑豹，这个人像套在马车上的温驯的短腿壮马，那个人像车前无法驯服的一头野驴，这个人像一只顽皮的牛犊，那个人像一只贪婪的老虎，等等。他的每种独特性情，除了来自父母外，还能来自何处呢？那么，又为什么来自亚当呢？然而，经上只是以一种代表的类型，用亚当来描述这个地球上的第一个教会，如前所示。这不就像从深藏在地里的一个单一种群来追踪具有各种形状和功用的树木的种植园，从一株单一植物来追踪各种价值的灌木吗？这不也像从时代和历史的黑暗中来提取光明，又像展开没有一个答案的迷之线索吗？为什么不从与神同行，神所赐福的挪亚，以及由他那里唯独幸存下来，从而全地散布开来的三个儿子来追踪他们呢？来自亚当的几代人的遗传品质，难道不会像一场大洪水淹没那样被如此根除吗？但我的朋友，我会揭开罪的真正源头。一切邪恶都有魔鬼，如同由一个父亲承运，并由无神论的信仰，如同由一个母亲生出。另一方面，一切良善都有主，如同由一个父亲承运，并由对他的得救信仰，如同由一个母亲生出。人们当中具有无限多样性的一切良善的世世代代，都来自主与教会的婚姻，而非其他源头。相反，他们当中具有多样性的一切邪恶的世世代代，都来自魔鬼与一个亵渎会众的结合，而非其他源头。谁不知道，或有可能知道，一个人必须被主重生，也就是被新造，并且这种情况发生到何等程度，他就在何等程度上处于良善呢？由此可知，一个人不愿重生，或被新造到何等程度，就在何等程度上接受并保留从父母那里被植入他的邪恶。这就是隐藏在十诫中的第一诫里面的东西。我是忌邪的神，恨我的， 我必查罚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的罪孽。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施怜悯，直到千代。36节 F 该教会的第六个状态，就是最后的审判之后，把忠信者提升到神那里，从他们当中形成一个新天堂，把恶人从神那里移除，从他们当中形成一个新地狱。在前面的命题中，我解释了完结之后，上述四个教会当中的每个教会的所有人都被实行了一次最后的审判。之后，一个新天堂和一个新地狱从他们当中形成。因此，这个地球上的居民已经被实行了四次审判，并且四个天堂和地狱从他们当中形成。我获准知道，这些天堂和这些地狱彼此完全分离，任何人都绝不能从自己这边过到另一个人那边。《婚姻之爱》这本书已经描述了所有这些天堂。由于真正的婚姻之爱的属灵起源只来自主与教会的婚姻，因而只来自主对教会的爱和教会对主的爱。又由于上古之人只要本身仍保持神的形象，就处于这些爱，所以我要从这本书中摘录关于当时我获准进入天堂的以下内容，具体如下。